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维娜，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法国，聚焦乌克兰、中东等议题。美国非政府组织七人在加沙遇袭身亡，引发国际强烈反应。中国谴责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和加沙的袭击。朝鲜发射据称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日本强烈抗议。韩国、美国、日本实施联合空演，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参加。菲律宾称与美国高级安全顾问讨论了中国的胁迫性、侵略性的行为。美国众议员呼吁政府将更多与中国军方关联的生物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马英九抵达中国大陆后首先说血浓于水，引发关注。塞内加尔80后总统法耶宣誓就职。请听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登陆欧洲，他在周二访问法国，将与马克龙总统和法国外长及防长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和中东局势。法国防长勒科尔努首先陪同布林肯前往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参观法德集团为乌克兰生产凯撒火炮的基地。布林肯随后将与法国外长塞茹内共进午餐。据法国外交部称，在4月15日法国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之前，塞茹内外长将与布林肯讨论重大国际危机，包括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及苏丹问题。另据美国政治新闻驻欧洲记者报道，在包括伊朗高级将领在内的多人在大马士革死于空袭数小时后，外交渠道对德黑兰可能采取报复行动议论纷纷。尽管以色列没有官方承认，但伊朗周二警告以色列和美国将对前一天在大马士革造成包括7名革命卫队成员在内的11人死亡的空袭进行报复。伊朗总统莱西说，这一懦夫罪行会受到惩罚。据 Axios 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已经告诉伊朗他没有参与摧毁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邸和领事馆的袭击。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的要闻解说。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地带运送食品，该组织7名人员昨夜在以色列的一次定点袭击中丧生。这一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该组织周一表示，遇难者来自澳大利亚、波兰、英国，还有一位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公民，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人。该组织已决定暂停在该地区的活动。澳大利亚谴责这一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华沙和马德里以及伦敦则要求以色列做出解释。西班牙谴责这一野蛮的袭击。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呼吁尽快展开调查。美国表示深感不安，并呼吁人道主义工作者应该受到保护。以色列军方承诺要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中国周二谴责以色列对伊朗驻大马士革领馆和加沙人道组织成员的袭击，并强调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对在加沙发生的导致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名援助人员死亡的事件感到震惊。他说，北京反对任何伤害平民、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谴责这次在叙利亚首都造成11人死亡的袭击。该发言人重申称，外交机构的安全不容侵犯，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朝鲜今天发射据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日本强烈抗议。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4月2日上午宣布，朝鲜在日本时间当天上午6时52分左右，从朝鲜西海岸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估计落入了日本海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防卫省称，这枚导弹非 飞行了约650公里，最高高度约100公里，目前尚未确认飞机或船只受损。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称，发射地点位于朝鲜首都平壤附近。上个月，朝鲜在金正恩在发射现场视察的情况下，对其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燃料试验，而韩国军方将2日发射的导弹视为这款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利用空气动力和对大气产生的压力，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转动，灵活多变，降低自身轨迹的可预测性。这种飞行与穿梭让人难以预测导弹的方向，给现代的雷达系统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对美日韩的反导弹系统的挑战。2日上午，日本政府对朝鲜今年第3次发射弹道导弹表示强烈抗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美国和日本实施联合空演，美军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前来参加，请听安东尼介绍。
韩国、美国和日本4月2号在韩国济州东南方向公海上空实施联合空中演习，美国军队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加入了演习。这次演习在韩日防空识别区的重叠空区进行，韩国军队的 F-15K 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美军的 B-52H 战略轰炸机以及 F-16 战斗机加入了演习。 B-52H 轰炸机可以携带射程200公里的空地核导弹和31吨炸弹，飞行超过6400公里以后轰炸目标。这是韩美日第3次在韩半岛附近地区联合实施空中演习。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联演旨在增强遏制和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能力。韩国国防部还说，韩美日三国将在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三方联演的外延，进而有效遏制朝鲜方面制造威胁，并予以联合反制。演习为三方事先安排的日程，并不是因为朝鲜当天射弹而临时做出的决定。朝鲜4月2号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国军队发现朝鲜方面所射的导弹飞行600多公里以后落海，韩军初步研判朝鲜方面可能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导弹飞行600多公里以后落入东海，韩国军队在朝方射弹以后立即探测到发射情况，并进行追踪和监视，还和美日两国实时共享相关情报，并且正在综合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
菲律宾周二表示，随着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外交争端的加剧，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的行为。菲律宾国安委的声明说，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对美国持续保证并重申对美菲联盟的坚定承诺表示赞赏。路透社的消息说，美菲国安顾问周一通话之前，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海上冲突和激烈的口头交锋，引起人们对海上局势升级的担忧。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上周表示，将对中国海警的侵略行为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则谴责菲律宾背信弃义，违背了将一艘故意搁浅在争议浅滩上的旧军舰拖走的承诺。菲律宾坚称从未同意拖走马德雷山脉号，该船25年前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以来一直有少数士兵看守。美国国会两名跨党派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将7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该名单，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路透社查阅的一封3月29日的信函，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该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要求美国防长奥斯汀采取行动，因为北京可能利用生物技术，例如制造合成病原体，来加强其军事实力。路透社指出，两位众议员的这封信是华盛顿对中国生物技术行业日益担忧的最新迹象。路透社先前报道称，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禁止联邦机构与中国华大基因和中国制药公司药明康德等被视为值得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以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基因数据和个人健康信息。二月底，美国情报官员告诉正在制定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国会参议员，药明康德未经同意将美国客户的知识产权转给了中国当局。议员们二月份也要求考虑将药明康德纳入五角大楼的名单。据路透社2021年披露，华大基因已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与中国军方合作开发的产前检测产品，并利用这些检测收集数百万女性的基因数据，以对人群特征进行全面研究。据了解，被列入美国国防部由中国军方支持的公司名单，虽然不立即涉及禁止，但可能会对这些公司的声誉造成打击，以及对考虑与这些公司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够向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对他们进行制裁。
马英九抵达中国大陆后，首先说血浓于水在台湾引发议论，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罗苑绍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率领青年学子到中国大陆进行和平和友谊之旅，一日在深圳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马英九致辞感谢上次访问大陆获得的款待，让他感受到两岸间血浓于水的感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今天对媒体表示，希望马英九不要连血都被吸干，还跟中国说谢谢。吴思瑶先批评马英九的接机规格被矮化，还批评他首站参访无人机公司大疆和腾讯，他难道不觉得应该回避这些在国际上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企业？他的参访坐实了他是中国统战最好的样板及道具。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回应表示，民进党立委的批评显示出民进党对两岸关系无能的焦虑感，但他们的攻击完全违反台湾人的利益。腾讯与另一个参访行程比亚迪是世界500强企业，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占全世界 70% 的市场，台湾的年轻人去参访完全没有问题，拜托民进党立委不要再阻挠台湾年轻人追求和平、拓展视野的机会。另外，马英九提到，他自2008年到2016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八年期间，世界上没有人认为两岸会有战争，这就是九二共识功能的最佳体现。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说，不能说只有九二共识才能让两岸不打仗，但总是要寻求方法。马英九今天继续在广东的参访行程，外界预料他八日将与习近平会面，但至今未获证实。法广特约记者罗苑绍台北报道。
塞内加尔80后总统法耶今天4月2日宣誓就职。这位塞内加尔最年轻的总统和泛非左翼人士是在承诺要打破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当选的。他面临的挑战与人们对他寄予的希望一样的艰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新闻，节目到此为止。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夏蓉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到访巴黎，他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长塞茹内，以讨论法美在援助乌克兰、中东局势和苏丹问题上的合作，近两年来首次访问巴黎。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首先在法国防长勒科尔奴的陪同下前往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参观法德集团 KNDS 旗下的 Neste 公司，该公司生产交付给基辅的凯撒火炮。法国是乌克兰的主要军事供应国之一，曾在二月份组织了一次峰会，以激起支持乌克兰的高潮，呼吁其盟国加倍努力挫败俄罗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远远领先于法国。但在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数个月来一直受到国会共和党反对派的阻挠。随后，布林肯将与法国外长塞茹内共进午餐。昨天周一，法国外长先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呼吁中国发挥关键作用，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尊重乌克兰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法国外交部表示，在4月15日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之前，外长塞茹内将与布林肯讨论重大国际危机，也就是中东和乌克兰战争还有苏丹等议题。他们两人还将讨论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筹备工作。塞茹内的随行人员强调说，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并加强对基辅的支持。至于以哈战争，上周六法国外长已先在开罗与埃及、约旦两国外长讨论了加沙危机。根据埃及外交部发布的联合声明，三人呼吁加沙地带立即永久停火，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员。他们警告，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饥荒和卫生系统崩溃造成的可怕后果，反对任何强行将巴勒斯坦人驱离巴领土并导致其流离失所的企图。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728号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停火。这是自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升级以来，安理会首次通过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的决议。据法新社掌握的消息称，法美双方还将讨论法美合作下一步如何落实2月26日巴黎会议决定的举措。2月底在巴黎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就一系列问题开展工作，包括增加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网络防御、扫雷和乌克兰的工业武器生产。法美双边会谈结束后，塞茹内和布林肯将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也将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他将在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的会晤中表达美国对联合国组织的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外交官告诉法新社的记者说，这一次访问凸显了美国自9个月前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来，在该组织内重新获得的地位。美国在拜登总统领导下重新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在特朗普领导期间则离开了该组织。据法国总统府称，布林肯将在艾舍立宫受到马克龙总统的接见， 布林肯法语流利，部分成长岁月在巴黎度过。马克龙2022年12月曾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布林肯访问巴黎之后，周三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以纪念成立75周年。布林肯据报道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举行三边会谈。亚美尼亚与俄罗斯有着历史性的联盟关系，帕西尼扬则希望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伙伴关系。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欣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外长访华敦促中国施压俄罗斯，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到访法国铺路。中美持续竞争的背景下，美日两国将深化60年前签署的安保条约以抗衡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加剧等消息，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多份日报关注的中国话题。法国外长访华成为多份日报共同聚焦的焦点。十字架报重点关注此行是在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以及朝鲜核威胁等异常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下展开的背景。在与中国外长举行的记者会上，法国外长宣称希望中国向其最亲密的盟友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建立有利于乌克兰的力量平衡。费加罗报注意到，法中两国在诸多议题上存有分歧。首先，关于俄乌战争，法国呼吁中国向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以促其从乌克兰撤军，而北京通常对此一议题采取回避态度。中国从未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进行过谴责。该报指出，乌克兰问题将成为中国领导人五月份到访巴黎期间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更有分析指，此一问题将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难点。最近数周来，法国总统强化了捍卫基辅的立场。另外，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是横在两国之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电动汽车战略则是引发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冲突的焦点。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谴责中国的贸易不公平做法，并于去年十月启动对原产于中国的新型电动汽车进口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国则以报复威胁施压法国，要求法国从中调解，平息欧盟的不满。同时，作为回应，北京在今年一月对欧洲酒类进口展开反倾销调查，主要瞄准法国干邑白兰地，以示警告。回声报以法国准备迎接习近平为题，报道了法国外长到访北京，旨在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法国做准备。在如内利用对北京的短暂访问，与北京就双边和多边议题进行交流，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法国制造路线图。在与美国竞争以及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寻求增进与欧洲的关系。这种关系近年来随着商业和地缘政治分歧加剧而愈发紧张。另外，回声报刊出法国蒙田研究所高级顾问、地缘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目前中国面临的多重挑战。莫伊西强调，绝不应该因欧洲面临战争困扰而忽视对亚洲这个几乎占全球人口和经济增长一半的大陆。美国对此十分明白，因此其战略重点仍然锁定与中国竞争以及维持其在亚洲的地位。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因其战略重要性和情感冲击而成为新闻焦点，但中美之间的竞争却并非不引人注目，其重要性也并不逊色。习近平刚刚在北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美国商人代表团，拜登则将于4月10日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一方面在努力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却在战略和外交方面向普京领导的俄罗斯靠拢，并在谴责华盛顿制造冷战气氛的同时，在南海表现出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 但是凸显中华文明的伟大也是有代价的，尤其在亚洲，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迫使其邻国日本对自身安全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知情人透露，美日两国将深化60年前签署的军事安全条约，加强合作，建立更加一体化的指挥系统，旨在更好地抵制中国的野心。莫伊西认为，北京推行的政策使其在亚洲受到孤立，也使得恢复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变得更加困难。习近平必须在增长与实力、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报道指出，疫情之后再次启动的中国出口机器，以及向工业高端市场发展并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的战略，令人不寒而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巴州州长和基士盟领袖马库斯·索德尔于3月23日到28日访问了中国。在中国的6天时间里，索德尔访问了成都和北京，他多次拥抱、亲吻、绒布熊猫，并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索德尔此行是为了扩大巴州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但德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索德尔与德国政府唱反调，引起德国媒体关注。柏林《每日劲报》惊呼，索德尔向北京发出了致命的软弱信号，索德尔的中国之行正在破坏德国的对华政策，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基民盟领袖梅尔茨不应容忍这一点。慕尼黑莫丘利报认为，作为德国总理后备候选人的索德尔在中国寻求新的政治挑战，通过会见中国第二号人物总理李强，索德尔可以证明巴州以及他自己的重要性。一年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只见到了中国外长。索德尔是新冠疫情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州长。访问中国期间，索德尔把自己展示为总理级别的政治家。57岁的索德尔已经担任巴州州长近6年。事实上，巴伐利亚对他来说已经太小了。索德尔近来经常出国旅行，他访问了以色列、瑞典、塞尔维亚、中国。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后，索德尔如鱼得水，会晤花了45分钟，索德尔之后说，我们已经平起平坐了，一方是1300万巴州人的州长，另一方是14亿中国人的总理李强，双方取得了两大进步。巴州希望重新向中国出口猪肉，中国对此持开放态度。另外，巴州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双方愿意加强旅游业的合作。索德尔是否能成为德国的总理呢？索德尔了解德国的民意调查，根据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晴雨表，27%的人认为他作为总理候选人，基士盟基民盟联盟党最有机会当选。但他也知道现实是基民盟领袖梅尔茨更有可能成为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不过索德尔已在做好登场准备，他有时对红绿黄政府提出批评，在德国参议院他有时也会投票反对姊妹党基民盟。巴州广播电台发现，索德尔和中国总理李强会晤，谈的是猪肉和新天鹅堡。索德尔在李强面前为巴州经济擂鼓，他希望交易更容易。访问李强后，索德尔非常满意地表示，我的期望得到了满足，谈话非常友好，非常相互器重。中国第二号人物李强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再次见面。索德尔还表示，中国和巴州希望在旅游业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巴州将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特别优惠。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去巴州，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州很棒，他们喜欢巴州美食、巴州啤酒，当然还有新天鹅堡。索德尔还表示，他以友好的语气谈到了人权问题，但无论如何，索德尔坚持自己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理念。他还认为访华最重要的结果是约定了再次见面，说实话，这是此类会晤最重要的信息之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您或许并没有听说过，刚刚过去的3月29日是世界云彩日。这一提议是由法国的一位作家以及律师马基欧·西莫内两年前提出的。马基欧·西莫内担心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各国为了应对旱涝灾害而进一步开发人工降雨等技术。更加令他担心的是，一些国家会将天上的云彩占为己有，而与邻国发生冲突。他认为为了争夺云彩而发动战争并非是耸人听闻的预测，他因此提议将云彩列为是人类共同享有的财富，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们列为文化遗产，加以特别保护。他还提议将每年的3月29日定为是世界云彩日。今年的这一天，他带领了一批中学生前往法国国民议会游说，希望有国民议会议员能够接受他的提议，为保护云彩而提案立法。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目前为止尚未做出正式的回应，不过将天上的云彩列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提案得到了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除了云彩的归属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之外，舆论的聚焦点也是人工降雨等云开发技术的环境后果。首先，人工降雨也被叫做人工增雨或者叫做布云增雨等等，其共同的原理就是在云团中喷洒碘化银、干冰等材料以促进降雨。十多年前，瑞士日内瓦大学的一个团队曾经展示了用激光器来促进降雨的研究成果，不知该成果是否被具体应用。其实早在15世纪就有人试图向天射箭，以此求得降雨。上个世纪40年代，为了应对加州的旱灾，美国政府最早使用了人工降雨技术。在之后的几十年内，该技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缺水国家的兴趣。今天世界上大约有 60% 的国家使用布云降雨技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向水库蓄水或者满足农业需要等等。就拿中国为例，根据中国气象台网站的消息，中国今天在人工影响气候方面的操作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无论是在人工降雨还是在人工防涝方面，所谓人工防涝就是避免雨水结成冰雹，从而减轻其危害。中国四川、云南等地同前两年一样持续干旱，云南的石门水库为了维持水库的蓄水量，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使用了5次人工降雨。既然人工降雨或者人工防涝都会使用碘化银，那么它们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因为我们知道银元素对一些微生物的生长会产生影响，大量的研究显示，如果在鱼缸中加入微量的银、硝酸银或者碘化银时，就会影响某些鱼类或者水中的生物的生长。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人工降雨技术被普遍使用之后，相关的研究便应运而生。鉴于中国早已是该领域的领军国家，研究也就逐渐从西方转向中国。网络可搜寻到的世界影响气候协会对碘化银的环境影响的评估的日期是2009年。该报告引述来自美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指出，在人工降雨频繁进行了30年的地区，采集到的地表水中银的平均浓度通常低于 0.01 微克，远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标准。报告明确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研究 碘化银播种作业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是碘化银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此外，中国气象台网站发表的202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在人工影响气候中所使用的碘化银并不会对水资源以及环境造成影响。不过，如果说人工降雨的环境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分歧却日益彰显。事实上，人工降雨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纠纷。20世纪40年代，美国首次在纽约州上空降雨时，就遭到了加拿大人的抗议。他们抗议美国人偷走了他们的一片云。更加严重的是，1986年，为了避免切尔诺贝利核污染进入莫斯科以及俄罗斯的其他城市，俄罗斯政府曾经在白俄罗斯上空进行了人工降雨，对白俄罗斯民众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人马蒂奥·西蒙内认为有必要就此立法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据国际法，云并不属于任何国家。今天唯一一次有关的国际法是1978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但是该公约针对的是美国在越战期间使用人工降雨来阻碍越军的进程，它仅仅涉及国防军事领域，而并不涉及到民运领域。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争夺云彩之战是否会爆发。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随着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相继爆发，全球局势愈发充满变数，世界政治正在形成新的格局。近来，有关新的邪恶轴心的说法开始盛行。从去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到今年三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以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分别先后警告新的邪恶轴心正在形成，并将此一邪恶轴心锁定中俄伊朗和朝鲜这四个专制国家。如何评判此一说法？新的邪恶轴心将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怎样的挑战？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就此做一下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谈谈新的邪恶轴心的说法提出之后是否受到了普遍的认同，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新轴心的形成？
对，当我们说邪恶轴心呢，当然是针对二战的这么一个轴心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另外呢，邪恶轴心呢，在2002年呢，针对国际反恐，美国总统布什呢，针对伊朗、伊拉克了，还有北朝鲜呢，提出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个邪恶轴心。另外，在2004年，美国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克里呢，也提出俄国、伊朗了，还有北韩呢，形成了邪恶轴心。在最近的一年的时间里边呢，尤其在去年，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又提出一个中国、伊朗跟俄国的这个邪恶轴心，中国呢被纳入进去了。最近在美国的一些智库里边呢，尤其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呢，他就明确的指出了中国、俄国、北朝鲜还有伊朗了，是威胁美国的一个新的邪恶轴心。目前的一个新的发展当然是把中国呢不仅作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成为这个新的邪恶轴心里边呢一个领军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被界定为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敌人。这个概念的提出了是跟美国的当下的政治呢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而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反应呢也是非常强烈。中国认为这个邪恶轴心的提出是因为美国内心的邪恶。其实我们知道什么叫邪恶，邪恶就是说超出常规的，可以带来人们呢无法理解的各种的伤害，这是一种邪恶。比如说像中国对刘晓波，刘晓波已经得了肝癌，比如说让他死掉了，这就是一种邪恶。比如说对藏人的迫害，直至就是150多人自焚也不动于衷了，这也是一种邪恶。另外对新疆人上百万的进行这种种族灭绝了，进行集中营的关押了，也是一种邪恶。对整个中国的封城，几个星期的封城，甚至有人饿死了，这也是一种邪恶。再看到俄罗斯的 比如说纳瓦尼被迫害致死了，普京呢在外面呢去刺杀他的反对派了等等呢，这也是一种邪恶。所以我觉得邪恶轴心呢，显然呢对中国、俄国了、伊朗了这些是比较适用的。北韩的话，我们看到金正恩刺杀他的哥哥了，这些也是邪恶。但是当中国呢用来就说是西方国家的邪恶了。西方国家是新的八国联军，反而呢让人们呢要去思考，就是为什么已经没有八国联军了，但中国呢还在老佛爷下的清朝这么一种专制统治，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反思的。邪恶轴心的形成其实是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呢当然是俄罗斯了入侵乌克兰，中国呢坚决的站在俄罗斯一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呢袭击以色列，而中国呢又坚决的站在了哈马斯一边，又跟俄国跟伊朗，我们知道哈马斯是受到伊朗的支持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俄罗斯了、伊朗了跟中国了就三个连在一起，就是两大政治事件挑战了世界的根本格局，所以这是邪恶轴心呢概念的形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中国和其他三个专制国家结盟是否意味着与西方彻底决裂？
是，中国呢在过去的3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甚至可以放长到40来年，中国是在跟西方国家靠近，甚至是跟美国战略结盟了最大的得益者。而且中国呢在整个美国和以世界贸易体系呢给中国带来便利的这种开放贸易的情况下呢，中国呢成为全球化的最大的一个得利者。在整个世界的产业链条分工中，中国其实接盘了很多从西方国家呢转移出去的产业链条的关键部位。所以呢中国呢现在呢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俄罗斯呢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失意者。俄罗斯呢其实想把所有的不仅把全球化的过程要搞黄，而且把全球化的所有的得利者要把他们呢给搞混乱，通过对他们的政治、对选举的，通过这些信息战呢来搞乱那些国家。如果我们把国家跟公司放在一起了看他们的整个财政的实力了，俄罗斯呢已经跌出了30位以外。另外的话，俄罗斯呢占世界上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它已经跌出了前10位的 GDP 的大国。而中国呢现在还是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实体。所以当中国如果要跟俄罗斯跟伊朗这些结盟的话呢，中国的坛坛罐罐太多，受到的伤害就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其实有点油抱琵琶了半遮面。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呢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中国呢也不断的说希望呢能够和平解决，同时呢也恪守他的所谓的承诺，不跟俄罗斯呢提供武器。那尽管给俄罗斯呢提供各种民用的产品，其实也是在帮俄罗斯呢输血。中国呢还有一点点保留，他现在呢对中俄关系的评价呢并不认为俄罗斯呢对中国呢是完全无害的。当然现在对习近平来说，俄罗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背靠背的，对他来对抗美国呢是一种底气。但是呢俄罗斯呢如果完全胜利，尤其在西欧这边呢，如果获得胜利的话呢，对西欧国家会是灭顶的灾难。而中国也是想利用西欧国家获得各种市场或者技术，同时呢分裂离异跟美国的关系，牵涉美国。这些复杂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中国呢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在处理这些关系。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习近平呢他也不断的向西方国家呢发出橄榄枝。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中美了它之间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你死我活、老死不相往来、大家决一死战。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当然是犹犹豫豫。这种犹犹豫豫呢主要是取决于美国今年年底进行大选到底是怎么走向，另外呢也决定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是坚决、会不会到位，也取决于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呢是不是最终呢根本就不能取胜，甚至俄罗斯呢被完全击败。另外的话当然也取决于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的冲突了能不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呢都让中国呢现在在坐山观虎斗，中国呢是还在举棋不定。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呢是已经被西方国家定位为最大的挑战者。在美国呢将近有一半的人呢，甚至就说共和党里边的一半以上的人呢认为中国就是美国的敌对国家。美国呢8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这么一个对立国家。这些东西呢就让中国呢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会非常难。而西方国家的生产链条也不断的排挤美国。所以到底中国呢能够跟西方国家走多远，会不会形成最后的决裂，我相信呢美国呢对中国呢现在还有一种保留，也就是说希望中国呢能够慢慢的用美国的话来说就是钝化中国的发展的这个威胁和尤其是武器尖端技术上面的能力，同时呢能够让中国呢这个国家呢不至于出现突然的分崩离析了，就是像王立雄先生所说的带来全球的黄祸。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中国了跟西方国家会不会走向最终的决裂，彻底的对抗。当然这里边一个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在对台和对南海的行为，如果中国对台是没法收拾，试图想进攻台湾，或者如果中国在南海制造出很多的事端，尤其对美国的两大盟国，比如说像菲律宾或者是像有泰国这些，如果出现了这方面的军事上的直接的冲突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美的最后的决裂了，中国跟甚至美国为首的北约还有亚洲的结盟了，出现军事冲突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在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您如何预测未来数年的国际局势？专制国家公开结盟将对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其实这个新的邪恶轴心，有的人是把中、俄、伊朗、北朝鲜呢都放在一起了。但是呢，我认为呢，如果要界定一种新的邪恶轴心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两个层次的。最高的层次呢，是中国、俄国跟伊朗了。他们呢，不仅都是大国，而且都是欧亚大国，都是有强烈的文明的认同，有悠久的文明的历史的。这三个国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的支柱，所以我认为这三个国家其实形成是一个大国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这是一个以蒙古帝国为遗产，以上海合作组织呢为平台打造的一个欧亚的专制联盟体系，这是一个他们的产生的第一梯队的。下面的梯队才是比较小的国家，影响了没有这么大的全球性，比如说像北韩，还有像叙利亚，甚至有人是把委内瑞拉也放到这个邪恶轴心的，但是他们呢显然跟中俄伊朗呢不在同一个量级的。这是一个邪恶轴心的构架，它的构架在全世界又在一个大的构架中存在。这大的构架就是我们看到全世界有一个三圈的同心圆，中间我们看到这个邪恶轴心占据了心脏地带，就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邪恶轴心被包围了，是有一个美国构建的一个海洋地带。当然由于在海洋地带以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比较机会主义的，如果美国有好处跟美国跑得近一点，如果中国给的好处多，俄国给的好处多了，跟俄国了中国了秀一点恩爱。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中国呢，因为新冠得罪了一大票第三世界国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的目前的出现了各种大的塌方，所以中国的经济撒钱的能力呢也受到了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在各个方面呢都受到了挑战。同样的，在过去的进行的几大的技术的竞争中呢，无论是疫苗还是芯片还有人工智慧还有各种能源方面的竞争，还有电动车这个新能源车各方面的这些竞争呢，其实美国呢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他们建立了他们非常好的联盟，对中国呢对俄国呢进行了各种经济和技术上的封锁或者制裁。如果我们看长远的发展的话呢，总的来说，如果美国能够在今年的大选呢能够搞定了，如果美国能够强化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了，只要乌克兰不倒，只要北约不被破坏，美国继续维持这种战略的民主国家联盟，那么我相信乌克兰最后是会取胜的。而俄罗斯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已经是砸锅卖铁想打赢这场战争。而普京呢，不仅是应对的国际的孤立，不仅有乌克兰战争，而且国内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恐怖主义袭击了，其实他国内的矛盾也很多。我们看到纳瓦尼去世了，被迫害致死了，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他怎么死的，也可以看到了，也激发了俄罗斯的人呢对普京的各种抗议。那我们可以想象，普京呢最后呢被拖垮，完全呢是很现实的一个前景。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依靠普京想做他的背后的靠山的话呢，普京这个靠山呢可能是靠不住的。所以当中国习近平呢现在面临着经济的各种的崩溃，国内呢反对他的势力呢也在增加，对习近平来说，我认为他要撑这个专制联盟，要维持这个邪恶的这个政权，或者要维持国际的邪恶轴心呢，他越来越显得力所不逮。所以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现在呢面对着牛顿以来呢最大的一个技术变革了，全球的未来呢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了。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个大的新的技术革命中，两大阵营的较量是会有一个明晰的答案的。美国跟西方国家的强化的这种联盟，民主国家的结盟，在技术领域里边，技术领域尤其是作为当下高科技武器的最根本的基础了，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结盟了，现在是占着上风。所以我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了，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机。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从个人来说，从民主国家体系来说，甚至从全世界的繁荣和和平，甚至对中国 我认为呢，也会制造出中国的民主化的契机。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窗。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节目。4月2号是国际提高自闭症意识日，今年自闭症意识日的主题是提高意识，增强接纳，学习赞赏，从谋求生存走向茁壮成长。自闭症也被称为孤独症或者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发展性的神经系统障碍，它影响到人的社交互动、沟通能力以及行为模式。自闭症的症状通常在儿童早期就开始显现，并且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自闭症的确切原因目前仍然不完全清楚，但是研究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遗传因素有关，另外环境因素也可能对自闭症的发展有所影响。联合国大会在将4月2号确定为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所通过的决议当中强调，必须帮助改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样他们才能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从2007年大会通过决议以来，联合国一直将纪念这个国际日作为肯定和促进自闭症患者在和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手段。自闭症患者的能力和需求各不相同，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虽然有一些自闭症患者可以独立生活，但是有些患者有严重的残疾，需要终身照护和支持。自闭症往往会对教育和就业机会产生影响，另外对家庭提供照护和支持的需求也可能很大。社会态度以及地方和国家主管部门提供的支持水平是决定自闭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虽然自闭症的特征在幼儿时期就可以发现，但是自闭症通常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被诊断出来。自闭症患者通常同时患有包括癫痫、抑郁、焦虑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内的其他疾病，并且会出现睡眠困难和自伤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行为。自闭症患者的实际智力水平差别很大，有的智力受到严重损伤，有的智力水平很高，情况各不相同。全世界大约每100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自闭症，这一估计数字是一个平均数字，各项研究的报告流行率差异很大。不过一些严格的对照研究报告的数字要高得多，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自闭症流行率还不得而知。从幼儿期到整个生命周期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可以优化自闭症患者的发展、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及时获得早期循证社会心理干预措施，可以增强自闭症儿童有效沟通和社交互动的能力。建议将儿童发育监测作为常规妇幼保健工作的一部分。一旦确诊患有自闭症，必须为患自闭症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及其照护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转诊以及符合不断变化的个人需求和偏好的实际支持。自闭症患者的卫生保健需求很复杂，需要一系列综合服务，包括健康促进、照护和康复。卫生部门与教育、就业和社会关怀等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在制定和实施针对自闭症患者和其他发育障碍患者的干预措施时，需要有这些疾病患者的参与。照护工作需要辅之以社区和社会层面的行动，以便增加服务的可及性、包容性和支持。联合国全球传播部与神经多样性研究所今年将继续在纽约总部联合举办纪念活动。这次在线活动由意大利和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协办，并且得到自闭症保险投资和神经多样性小组的支持。 和去年一样，这次活动的发言者都是自闭症患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代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北美和大洋洲等六个区域。发言者将就各自区域的现状以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对自闭症患者茁壮成长的重要性发表看法。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我们的话题是自闭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现在我们的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导播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依循惯例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今天播出的是阿菲尔·居高菲尔第三课，欢迎你收听。接着下来，我们也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troisième.
娜佳失踪了，我的记忆和乔治桑的首饰箱都失踪了。听着这个录音，好奇怪啊！也许我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Ma boulangerie.
Y comme bien bâtien.
Qu'est-ce que tu veux?
Je veux des tagadas.
Bonjour Nadia. Qu'est-ce que c'est? Un microphone?
面包店老板娘好像认识他，但是他向他要什么呢？
Vous faites un reportage?
C'est pour mes souvenirs du quartier.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电脑。OK, 这是 Qu'est-ce que c'est? 和 reportage. 哦，这是一个采访。 Des souvenirs. OK, 娜佳录了面包店，老板娘问她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Des souvenirs. 因此这些录音是声响记忆。
Et pour le goûter?
Deux pains au chocolat et des tagadas pour la petite.
Ah, le goûter? 看一看。
Le petit déjeuner, le déjeuner, le goûter, le dîner, le souper.
Oh, goûter, 这是在午饭 le déjeuner 之后，在晚饭 le dîner 之前，这应该是一个午后点心。我也饿了。我现在就去面包店。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Pardon, seul? Qu'est-ce que c'est?
Vous êtes seul, pas de Nadia.
Oui, seul. Nadia?
Nadia, partie. Pff, c'est dommage. Vous avez faim?
Oui, faim.
Non, c'est j'ai faim. Vous avez faim. Il faut goûter. Vous voulez quoi? Un pain aux amandes, un pain au chocolat, un chausson aux pommes, une tartelette?
Un pain au chocolat, s'il vous plaît.
Tenez, ça fait 1,20€. Avec 80, ça fait 2€. Allez, bonne journée.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Pas de Nadia.
对，一个人。娜佳走了。
Nadia parti. C'est dommage.
我又不喜欢巧克力面包。
位老板娘感到非常奇怪，见到我单独一人，没有那家，她难道已经习惯于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了？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Les Voix du Mond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